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话，已经针对平常在开立的口服药的作用的机转，哦，然后可能病人可能担心的作用啊、副作用等等的这部分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那我们现在来讲，哦，对于射护线的这个影响，那这部分我们请杨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
听说柔配是尿酮会增加射护腺癌的发生率，但又有说法其实是降低，哪个才是真的？有什么依据吗？
那其实我们在使用抗雄性弱法的药物呢，本身它其实也是泌尿科的使用在射护腺肥大的其中一种药物。那使用在这个疾病本身，它其实是可以抑制所谓射护腺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增生。那我们也知道，如果一个东西它要癌化，通常它第一开始的一个症兆就是一个过度或者不可控制的组织增生。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吃这个抗雄性弱法的药物呢，它也有一定比例的作用，是稍微可以降低射护腺癌症的一个发生的比例。那以往的一些研究呢，会有人说，虽然降低了癌症的比例，但是似乎好像会增加这个高度恶性的射护腺癌的这个状况。那但是这个研究在近几年也稍微有点被推翻了，因为理由是因为它当初的一些统计的一些数字跟方法。所以呢，综合起来，我们最新的资讯还是会认定说，它对射护腺癌症本身是有一个降低的这个效果。但是有一个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在一些筛检上面会使用到这个 PSA 的这个项目，那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改变了这个 PSA 的这个指数，所以因此呢，如果要非常严谨的话，其实是很适合的，在使用药物一阵子之后，应该去检测一下我的 PSA 指数到底是多少，来取得一个新的基准值，作为未来如果其他医师帮你做筛检的时候可以去做参考，这样才会更安全一些。
对，大概就是说 PSA 就是我们好像如果说是做健检或者做泌尿科，他们在筛检就是有没有射护腺癌，他们是一个比较基础检查的一个项目，好像就像有就检查大肠癌，就检查 CA 嘛，大概类似像这样的意思。那这些药物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柔配啦，或者说西马林或是尿通的话，它实际上它都会有降低 PSA 的作用。好，那当然我在看 Finasteride、Dutasteride 这个是属于同一类的药，那这种什么 Steride 它其实都对 PSA 都是有抑制的作用。好，那一毫克的 Finasteride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柔配的话，原本假设平常是 0.7 的话，那你吃了半年之后，你的 PSA 可能会降到 0.5、如果说是 5mg 的 Finasteride 的话，大概是降一半。好，然后我记得 Dutasteride 好像也是降一半左右。好，所以老实讲就是说，我们以前在用 PSA 的这个指数来说啊，这个病人有没有可能有射护腺癌，可是你的这指数的话，因为吃药它就降低了，
对，
变成说很不容易去判断。好，所以当然现在新的方式就是说，你现在在吃之前的话，可以的话当然有验过一次的一个 baseline， 好，然后吃了6个月之后，然后再验一次新的，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你的新的 baseline 大概是在哪里。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数值，好，那之后可能还是要定期要追踪，但如果说这个数值的变化有从你的新的这个 baseline 它有一些起伏的变化，它大概可能医师都是要特别小心。那当然其实是你如果治疗射护腺肥大，其实这些药本来都是有减少射护腺癌发生的机会。好，只是说不知道在几年前有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发现吃这个药的人，然后最后得射护腺癌都得比较高度恶性的。
好，
所以我就记得访单还是我忘记看了哪一篇 paper， 就是说但一般是建议医师不能跟病人讲说这个药有防止射护腺癌。好，就是说它实际上它可能是有，可是病人说你在吃药，你假设没有在追踪 PSA 的话，那你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得到是比较高度恶性，因为它在低度的一些比较初期其实难筛检出来。然后但另外一个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要 regular 吃。你知道你如果说今天 regular 吃了半年，然后它确实是下降之后，你开始变得不是 regular 在吃了吗？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它的数值飙上去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变化有可能是因为你药物没有持续这样吃，然后医生赶快看的数字就想说
哇，这
下一跳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可能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部分。对，
进入更年期补充雄性荷尔蒙后，对于雄性突落法有什么影响？雄性荷尔蒙 DHT 口服药的运作机转是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提到这个部分？因为其实你知道更年期的男性，然后大家当然会有那个雄性荷尔蒙减少的问题。好，那雄性荷尔蒙减少的话，它其实有时候都不是说 就是你可能雄风不振，它实际上雄性荷尔蒙它其实还有影响到各个层面，包括甚至有什么记忆力啦，什么心脏什么什么肌肉的功能等等，这些部分都有影响。所以有些病人的话，他其实可能等到男生进入到更年期，他去做健康检查，然后检测出来是雄性荷尔蒙有比较偏低，那可能健检的医师啊，或者他们就会建议他适时的补充一些雄性荷尔蒙。那补充雄性荷尔蒙的话，他会恢复他的机能，他甚至这个部分其实是也会影响到精神层面的。
对对、嗯、
对，就是说你会可能比较 active 啦，你会有一些
对
雄心壮志，对掉雄心
开朗或者什么好像都会。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他就是说减少吧，他就有点抑郁嘛，
对，
然后补充了就变好，所以。前一阵子的话，我有一个从国外来的客户，然后因为他健检了，然后抽血，然后确实是有雄性荷尔蒙减少，然后所以就补充了雄性荷尔蒙。好、啊，他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 M 型，那当然病人他也很在意的。其实我那时候在看，我其实觉得还好，其实对照年纪啊，他五十几岁，然后这个小的 M 型再怎么样，他也顶多是在第二期。好、但是他其实是很在意，可能对自我的要求是比较高。好、那他说补充了荷尔蒙，但是他担心的话就是补充了荷尔蒙，本来他其实之前可能掉的速度都不快，然后一点一点慢慢在进展，那现在补充了以后会不会就是加速进展，然后
冲刺？
对对对，然后他想要来。手术，但是又担心说，如果说又吃雄性荷尔蒙，那是不是还要再做些什么？或者说他的原本的雄性荷尔蒙的剂量要怎么去调整，然后让他才不会说是突发掉的变得比较严重？可那时候这个病人问我，其实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那我就跟他说，
比较复杂。
稍等，我问一下我们里面的小博士，没有，我们对，其实当然我们诊所里面医师多嘛，大家有群组，但我们有时候都会针对一些 topic 在讨论这些问题，那。还是杨医师来跟我们讲一下，那时候讨论的结论吧。
针对这个部分，那时候我们就是去翻看我们就是一些文献的资料嘛。那其实，在国际执法医学会的这个杂志里面，其实有一位医师曾经有提到，就是说，即便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已经降低了，但如果我们事后有去补充这个荷尔蒙，只要我们依然有在使用这个抗雄性落法的药物，它对我们补充来的东西也是会有一个抑制的一个效果。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去思考到整个一个反应的路径，就是说我们抑制的是去降低 DHT 这个产品啦。那 DHT 本身其实它是经过雄性荷尔蒙转换而来的，那身体其实它是稍微有一个负回馈的一些机制，就是说当我们在使用finasteride 这个药物，甚至如果你使用 dutasteride 可能效果更明显，就是说 DHT 下降的多，因此我们身体的所谓的雄性荷尔蒙的原型是相对是比较增加的。所以呢，我们并不需要去担心说是不是我们吃了这个药之后，然后我们去抽血检查会让我们荷尔蒙降低的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严重。其实反过来，有些时候呢，它让我们抽血检查看起来是相对来说比较没有那么的低的。但总归而言，就是说假设我们头发的萎缩问题确实是雄性落发，那我们在补充的这个过程，只要有继续使用药物去帮他做头皮上面的 DHT 这个保护的话，其实应该还是可以得到这个补充的好处，但是又降低头发萎缩的这个副作用，大概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结论。
对，这个部分就是蛮特别，就是说以往的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男生进入到更年期，好，他更年期他当然就是雄性荷尔蒙会减少，那雄性荷尔蒙减少，他原料减少，实际上你的掉发它本来就会比较减轻，但是你现在又开始的补充原料，那理论上你这个部分它这个就是从雄性荷尔蒙转换成 DHT 的比例也相当的会比较高。
对，
可是你有用了 DHT blocker， 然后就是可能是像柔沛啦，或者说视尿通，它是会把它阻断掉了，因为实际上伤害毛囊的是DHT， 它这个是元凶，那你只要让这个你补充进去的雄性荷尔蒙不要转换成 DHT 的话，基本上它对你的毛囊就还是有保护的作用。
好，
当然这个稍微不一样，就是说有时候有些病人是年纪大了，那我会跟他说啊，你可以慢慢脱离使用 DHT blocker，
对，没错。
但是他可能为了补充了雄性荷尔蒙，他就还是要持续用 DHT blocker 来抑制它转换成 DHT， 所以这个是稍微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好，那如果说就像我们有时候交报告，我只是想要让这个报告的数值好看，你的用的 DHT blocker， 因为它减少了雄性荷尔蒙转换成 DHT， 所以它这个部分的荷尔蒙它会以原本的形式存在，所以实际上你吃了 dutasteride 的话，你的雄性荷尔蒙其实增加的幅度是还蛮多的，
蛮大的，
它其实是比那个安慰剂的病人其实是增加的幅度是大的，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说吃了 DHT blocker， 你去抽血，你把它抽血把它当成是考试， 你其实还相对是比较容易过关，
对
吧？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听说口服 A 酸会引起落发，跟雄性秃落发机转上的差别是什么？
口服 A 酸的话，这几年其实是一个蛮 popular 的治疗，就是说以前我们在治疗痘痘，你知道在健保的规范下，其实就是开 doxycycline， 然后就是其实都是从抗生素开始开，然后可能降低发炎反应，好抑制一些毛囊痘痘的细菌的作用。但其实这几年的话，你会发现大家的观念改了，不想要用治标，或他想要用在更本一点治疗，就是让你的皮脂腺萎缩，然后它分泌减少，然后不出油，那没有出油，但是痘痘粉刺它减少的发生机会就很少很多。那所以有一些病人，实际上你在看着他，你会觉得你这痘痘好像也没有很严重。我年轻的时候比你都还在更严重，不过他就会说他实际上都是有带有带口服 A 酸。所以其实现在慢慢会有蛮多的病人，就是说他同时在用口服 A 酸，但是口服 A 酸的话，实际上你在看访单，它其实是有掉头发的这个副作用。好，只是说这种掉头发的这种副作用的话，它跟雄性秃是不一样的机转啦。就是说口服 A 酸它会让你掉发增加的话，它比较是从休止期落发的这个层面去影响掉发。那休止期落发的话，它是有点类似是无差别性的，然后就是这些毛因为在这些药物下，所以它生长期缩短了，但是它毛并没有萎缩，所以它掉了以后它就变成是一个休止期的形态，然后过几个月它慢慢会再长出来。但是头发的话就是处于一个比较高新陈代谢的形态，所以掉得多，实际上它长得也多，但是病人有时候每天看掉的头发会觉得心慌，觉得好像吃口服 A 酸之后开始掉得多，实际上 这些毛病没有死掉，它并没有说萎缩，并没有到永远就不会再长出来。所以基本上只要这个疗程结束了，你其实停止使用口服 A 酸，噔噔噔噔噔噔，一点一点它就慢慢又恢复。那我们一般对于这种掉发，我们其实看的比较开，因为老实讲就是会恢复的大概都不需要太担心。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毛囊还在，至少还在。
对。那如果说是雄性秃，因为它是毛是受荷尔蒙的攻击，然后一点一点慢慢萎缩，那你什么都不做，它萎缩到某一个程度它就掉了，它就永远休止就都不会再长出来。所以这个部分它需要比较积极的治疗。当然我有参考过有一些国外的医师，他们觉得说假设病人他有在吃口服 A 酸，那你有可能请他植发手术后停个几个月，他们因为口服 A 酸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抑制表皮细胞这个部分的作用，所以它有可能会让伤口愈合会比较差。因为我本身皮肤科医师嘛，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们都会讲说，你如果说你要做磨皮的治疗的话，你在之前你口服 A 酸需要先停几个月。我喜欢就是说口服 A 酸它抑制了这个伤口的修复，所以我如果说我们做手术，有可能会希望病人至少停个一个月两个月，等到该恢复的都恢复的话再恢复使用。但如果说你担心的是说，这个吃 A 酸然后雄性秃又掉得更严重，实际上就是它引起的掉发跟雄性秃是不同的机转，但是这个部分的掉发是恢复。当然我们一定也会有遇到病人，就是他本来就有雄性秃，然后又吃了 A 酸，然后他有可能在这个状态下他就会觉得是 A 酸才让他进展速度快，可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你没有去治疗雄性秃这个部分，它萎缩掉了它就比较不会长，但是 A 酸的部分它其实是脱落的，它都会再恢复的。
对，这让我想到之前有些客人他其实有个现象，蛮多客人不知道院长有没有遇过，就他们会说我去当兵，当完兵之后头发剃光了之后就长不回来，或者长回来就长这个样子。他以为说是不是因为自己曾经剃了光头，所以这些头发就不见了，那其实都不是，可能他当初或许就已经是有问题，只是说头发长掩盖住了，头发覆盖都看不太出来，但现在一光了，所以他从头再去检视自己的头发，从短短的地方长回来，他开始注意到某些地方的分布不太均匀了。对，就像院长说，那如果吃 A 酸会有一定程度的落发增加，但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本身是有雄性落发的问题，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事件这样子。
对，这部分我们在看那个产后落发也很常见，女生病人她说我头发以前还好，那自从生完小孩就没有再恢复。有时候你问他，你说你的朋友是不是产后落发都有恢复？对
对。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恢复？其实本来就是雄性秃，然后再加上的产后落发，那这一阵子的狂掉之后，他就没有恢复到 baseline， 因为确实里面有一部分掉了，
然后不会再长
出来。对啊，其实。大概有时候不知道原因，就会觉得好像怪错了对象。好像很多病人说，我当兵然后头发剃短，那实际上就是剃短以后才开始注意有掉发。
没错，
对，大概是这样。
为什么常听到有的人说吃口服药后初期会大量落发呢？通常会持续多久？能不能请医师解释这个现象的原因？
当然，你今天开始的治疗的话，它到治疗达到有初步的效果，它其实 中间会有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期，甚至有我看很多都讲说大概是两个月左右。但是如果说你原本是很正常，然后你确诊了大量掉发，然后你吃了药之后觉得不减反增，或者说没有改善，我自己倒觉得说这种情况可能只是药效它还没有发挥，而且有可能是你去看的时候是大量掉，但是它还不是掉到你巅峰的时候。
真的，
那所以这个时间性的话，就是你掉发它还没有掉到巅峰，但是这个药又还没办法起始的作用，所以它治疗了，但是它后面还是有一段时间是掉得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可能，但其实我们日常的门诊还蛮多病人是他原本可能是有雄性秃，然后他来治疗，你不管是开柔沛啊，或开四尿通，或者说开口服的洛宁定，就是这个药，但在治疗的话，他在初期他觉得掉发开始变多，这个其实是常见，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这些萎缩的毛囊，它其实是萎缩的，但是它占据了这个毛孔的这个空间，所以它站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说你的这个药物下去的话，它会让这些比较细比较不健康的头发先代谢出来，因为它要代谢出来的话，它才会腾空出一个空间，可以让新的头发可以从那个地方再重新再长。但我不知道说为什么有些没有，有些有，对，但是确实是有少数人是初期他会刚开始会觉得掉的比较多。其实包括用生麻水啦，这些都一样，就是你只要是雄性秃的治疗，都有可能
都有这个几率，
都有可能这样的几率，就是初期变多，但它其实你把它讲的比较正面一点，就是说啊，你这个萎缩不健康的，你站着茅坑不拉屎，停在那边，然后后面的不能长，那你现在把它掉了以后，它就腾一个空间，之后它那个地方会再长比较粗、比较健康的出来。所以一般都是在前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会掉的比较多，但是基本上到三个月、四个月之后，它慢慢就会朝一个稳定的状态。
没错，
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
请问口服药是否有正确的使用频率，或是应该吃到什么剂量才有效？
针对发友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是以我们的或访单或者是我们手头上的资料，那其实四尿通它的半衰期应该是有3到5周，所以或许比240个小时还更长。那但是至于为什么可能柔沛会建议每天吃一次，坦白说，其实新法林我们并不会跟客人说你先吃三个月每天吃，然后未来可以是3到5天吃一次。坦白说，我们一般的使用方式其实依然是每天吃一次。毕竟药物的吸收跟半衰期并不是一个正相关，并不是说所有的药物使用的这个间隔一定跟它的半衰期是有关系的。身体吸收药物的方式有些是跟时间有关，有些是跟吸收的浓度有关，它可能必须用这样的频率去使用，它才有办法维持在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浓度，而你即便再多次，它也不见得会继续往上爬。因此呢，或许没错，有些客人他可能2到3天吃一次这个新法林，就是 Dutasteride 这个药物，可能对他的头发也有足够的保护作用，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这是否足够。所以假设有人想要用这样的间隔吃，其实我们也只能是尝试性的，就是说我们让你用这样的方式吃，然后我们要定期的去追踪，看看是否有退步的这个迹象。没有的话，或许这个药物浓度在您的身体上来说就足够了，但我们并不会去很常规的说这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因为半衰期怎么样，其实并不会这么做。其实最常规的使用方式是每天吃一颗，这样才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确实是有一个研究，就是有比较2.5毫克跟0.5毫克，确实有这样子的研究。那2.5毫克，我记得那个研究，但我现在没办法记到非常细的一些小细节，但我依稀记得是说2.5毫克的话，它原生育能力都有受到了影响。那0.5毫克相对是比较安全，而且重点是我们在主要攻击毛囊的元凶是 DHT，那0.5毫克就已经抑制了90%。
对，
那你这样2.5毫克。好了，今天如果说今天从93变95，可是实际上这个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是相对有可能它的其他的副作用可能就比较多，所以一般我们都还是照国际上建议的常规的这个治疗方式，但不会想说发疫想啊你就吃个2.5毫克看看吧。
对，没错，
因为有时候你用一些别人没有建议的方式，他说有副作用，我们怎么样对病人交代？
对，就是或许观众们也可以去了解，是说医学研究其实每天在进行当中了，所以会有可能很多尝试性的东西在进展，也可能会有一些发表。但是呢，如果要成为一个产品，或者成为一个我们真正能够使用的药物，其实它是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把关，尤其是安全性。所以我们医师，尤其是我们诊所要推荐任何东西给客人，至少都有一定的佐证，尤其是在安全性上面，我们才会给予建议了，这样子。
请问需不需要特别吃头发的保健食品？Biotin生物素是必要的吗？
Biotin 本身的话，一天建议的摄取量是30-100 mg， 因为它算是维他命 B 群的其中一种，所以它又叫维他命 H， 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吃多实际上就是代谢，它就可能就从尿液里面就流失掉。当然我在查的一些研究，它也有曾经有人说量太多还是对健康有危害，但是说一般的我们的饮食里面其实是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好，那它原本我们一般都会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它是制造头发的原料，那你如果说你希望头发长得好，那它就是要补充这个原料。那是不是说从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就是吃的都不够，都一定要从营养保健品来？但实际上这个它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就是说 biotin 的补充的话，其实当然国际上都会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有 biotin deficiency， 就是 biotin 缺乏的话，你或许真的是要用 supplement 去补充。但实际上你平常吃一些什么坚果啦、肉类啊，或者说一些什么猪肝、什么肝的这些，它其实这里面它就会有很多的 biotin。好，那 biotin 的话，当然可能有少数人他会有缺乏的情况。好，第一个就是可能平常的摄取量不足。好，那他可能是有一些什么大肠肌躁症、Crohn 病，就是一些 autoimmune 的一些那个肠胃道的问题，它影响它的吸收。好，那另外一个贴我常见就是长期饮酒、酗酒的人。好，那他 biotin 有可能会缺乏。另外是生蛋白吃太多，因为生蛋白里面有一个叫 amidin， 这个会影响到 biotin 的吸收。
好，
那另外的话，其实最常见就是这些营养补充品的话，都会讲说女生她可能在怀孕或哺乳的话，它因为这些消耗会比较多，所以它需要补充这些东西。好，所以大概如果说有这些状况的话，或许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要补。但是其实这个部分是还好，就是你如果补充，你不需要补充到非常高的剂量，不要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好像对头发好，然后
我
就吃越多越好，实际上是不需要。就是你补充到一天建议的剂量其实大概就好，因为它对头发，我觉得因为是制造头发原料是有好处，那只是说通常是缺乏 biotin 的病人他才有补充 biotin 的这个需要。那其实大部分病人你只要是正常饮食是都没有这个部分的额外的需求。那如果说你是重度饮酒，或者说我看日本不是有人现在这种饭啊上面加蛋白的，
对
啊，那如果说常常在吃它，搞不好真的影响到 biotin 的吸收，那搞不好你还是真的需要一些 supplement 在补充。但是这 supplement 基本上都还算安全，就是多的大概就是从尿液排出去，所以有时候一些营养保健品那对头发有帮助的，它有时候里面加 biotin， 我觉得这个都是无可厚非。
没错，
大概看法是这样子啦。
对，就是回应院长说的这个量的问题，因为毕竟现在的产品很多都多功能都综合，所以呢可能一个人他有吃好几种不同的保健食品，他以为是完全不同的成分，但是当然它或许有部分可能50%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可能有部分元素是重叠的。那因此它可能吃了 A 再加 B 再加 C， 所以某个成分从个别来看都是在建议剂量之内，它加起来就过量。当然就像院长说 biotin 刚好过量是相对是没什么问题。
锌的缺乏是否会引起掉发？吃聚棕榈会让头发更强固吗？这些保健食品一天建议摄取量要多少？
当然锌的话它也应该也算是一个微量元素啦，当然最重要就是说齁，你缺乏锌的时候它是会有落发的问题，但是缺乏锌的话实际上它并不会只有落发的问题，缺乏锌它比较容易会有问题。好，第一个就是它会有 dermatitis， 好，它会有皮肤炎，第二话它会有diarrhea， 第三会有 alopecia， 就是落发。那另外的话，它 immune 就是那个免疫，它也会有
失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诊间，之前院长教我们，就是在询问客人的一个状况，所以是要问到说饮食习惯了，就是说，有时候问到体重减轻有没有近期正在大量的减肥，因为有时候大家为了减重的话，所以是吃的真的非常非常少，那又维持了非常久，如果你短期一两个月可能还好，维持了可能半年一年了。这样的一个状态或许就真的会有一些失调的可能性啊。对，
以一般正常饮食的话到缺乏锌其实几率是不高啦，但是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情况它是有可能会缺乏锌。其实这些情况对每一种的 supplement 都一样，就第一个就是吃的没办法吸收，然后就是说你排出太多代谢过多，那或者说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比较有可能会遇到，就是说像女生在怀孕啊或者在哺乳的时候，她可能在这个体内的新陈代谢对锌的需求更多了，
真的是
她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才需要去补充锌。好，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是对锌的这个元素的看待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有到缺乏锌的这个症状的话，那你就是可能需要补充。那如果说你是很健康很均衡的饮食，你大概不需要去特别 补充锌的这个部分。好，但如果说你的保健食品里面有含锌的这个成分在的话，然后讲你正常饮食，我觉得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大概我们看待它的观念大概是这样子。
但我记得院长真的说过，有锌过量的，对不对？锌过量的，然后客人可能就反而就是也是会有头发萎缩的这个状况也有可能，所以过于不及当然都是不太好。所以保健食品类的东西呢，还是可以去看一下成分是否有重叠，以及每一家制造出来的可能种类都不太一样，它吸收的建议剂量其实也都会完全不同，还是以它上面标签的标示为主。对，那但是之前我也有看过，就是有人做这样的一个形容，因为很多客人也就想说，哦，我头发萎缩，除了吃药之外，就一定要吃一些其他的保健食品来让它不要再萎缩。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形容是，毛囊萎缩就好像是头发越变越细嘛，那就好像我们的铅笔的那个自动笔的笔芯有 1.0、0.8、0.6 这样持续的变细。那我们现在去吃很多的保健食品，其实它不太有机会从 0.6 变回 0.8 变成 1.0， 其实不太会。但是这个 0.6 的笔芯它可以很坚硬，就是说它的质地可以做得蛮好的，就比较不会断。当然，所以对我们头发有没有好处，其实也有好处，但是就还是要把它的因果以及我们想要治疗的方向还是会做一点点的区分的。
我们来讲巨棕榈这个部分，好，那巨棕榈的话它其实是在南美洲那边的植物，它其实不是台湾原生种的植物，它在使用在保健食品已经是算是蛮久了，所以我看文献上说还有世界上都还有200万还是多少万的人是固定都在摄食这个部分。那它最主要的功用，它第一个他们都觉得说吃这个的话它是有对射线有保养的作用，到对尿道有保养的作用，然后它其实有降低发炎反应，好，那还有一些调节荷尔蒙的作用。那调节荷尔蒙的话，但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少数的文献觉得它是有抑制体内 DHT， 好，那所以它对雄性秃的落发它也会觉得说它有对抗的作用，它其实它比较常见的作用大概是这些。不过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聚棕榈的话，大概现在比较科学的看法，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它之前做的就是对于落发的影响，当然有一些研究的话其实是有效果，甚至有说是到柔配三分之一的效果，30% 的柔配。不过实际上就是说你如果吃一个保健食品有到30% 的柔配，这样也蛮厉害的，因为有些柔配还是2天吃一次。但是因为这些研究的这个收集的人数啦，或者这个量都样本都没有很多，所以有时候我在看人家在形容这个，都是他会觉得这是一些八卦或奇闻异事的这种 paper，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每次讲完这东西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有待之后要有更大规模的研究才能做一个 confirm。 所以后来大家对他的想法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在一个很 active 的这个落发的期间，你要只靠这个聚棕榈的话就要到很好的控制，基本上可能是缘木求鱼。好，但如果说有一些特别的因素啊，可能你有时候是年纪大了，那你体内的荷尔蒙可能也慢慢就没有那么多，或者说你本来就不是什么掉发基因很强，头发还多，你只是担心以后会有问题，那你要吃这个当成保养，那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的话也都不会建议说针对这种 active 的这种掉发，你是把聚棕榈当成是唯一的治疗方法 monotherapy， 他会觉得说这只能做是 combined therapy，
对，
好，就是你可能要合并啊。好，今天你用的聚棕榈，你可能 combine 了外用的生马水等等的，好，就它其实不同的基准。那可能会有更好的保护作用。那对于南瓜籽油其实也都是一样的看法。
听说有一种保健食品 Vivisco 维维斯，它的作用基转是什么？它的成分对于落发真的有疗效吗？
其实在蛮多的植发诊所都有推，我为了查这个产品，然后我就 Google 一下 Vivisco Pro， 它其实跳出来的都是各家的植发诊所。好，那大家对它的东西其实都还蛮正面，不过实际上你如果去查过的网站就发现大家的内容都一样，
对，
大概可能是厂商提供的这文献，然后就大家其实都是照着抄。那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说之前他们发现在因纽特人，但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的因纽特人，他就是某一个地方的人，他头发都长得多，然后后来有一个教授去研究了他们的饮食，然后发现可能那个地方就只有鱼嘛，就是喜欢吃鱼，然后喜欢吃鲨鱼，喜欢吃一些可能软骨类的一些海洋生物，所以他们的头发都长得多，然后再从这些鱼类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然后他有帮他取了一个还蛮特别名叫 Aminoma， 然后就说这个成分是对头发有保护的作用。后来当然也有人去吐槽这个部分啦，就是说因为他其实做的研究规模都很小，好，然后他实际上有些里面大概提了3-4个研究，但是很多研究拿出来就是说他这里面的案例数就40个，然后到结束的时候可能还有超过快一半的人都退出了，就是说实际上他真的整个研究做完的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好，那他有3个剂型，好，一个叫做 Vivisca Pro， Vivisca Pro 的话它是只有在医疗院所在卖的，那这个部分当然听起来是
特高
高高大上会有这个意味，因为他其实是找了很多好莱坞的女星来帮他做代言，所以他 regular 的话是这个以外，他有最主要是有加铁。铁剂我们知道就是说他其实是常常用来治疗贫血等等的，那其实像女生的话还蛮多是因为缺铁性的贫血然后造成的掉发。老讲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是好莱坞女星，他们就吃了之后她头发长得好，其实你没办法确定就是她到底是不是因为补充了铁质，
或者是还是真的因为 amino 嘛，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一个 question 啊。那它另外一个是 for 男生使用，就是 amino 嘛，真的什么叫锌？叫锌。好，那锌的话，当然我们刚刚讨论过，它其实当然是缺锌，好，它有可能会有掉发的问题。但是其实大多数人掉发并不是因为缺锌所引起的。Visca 这个保健食品 for woman 或者说 for man 的话，它其实是 amino 嘛，这个成分是有450mg。嗯。好，那在我医疗院所卖也是475mg，它实际上差别最大就是450到475，就差了这一点点成分，不过价格贵了3倍。好，所以如果说你知道了这个后面的来龙去脉的话，老讲可能真的女生假设真的要补充一些营养保健品，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当成是营养保健品，我觉得是买 regular 就好啊，男生可能就买450加锌的就好了。我觉得那个25mg 的 amino 嘛应该没有差那么多的价格。好，但如果说你知道，因为我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啊，我觉得我会想着说，因为其实有蛮多的植发诊所，他们其实会蛮推荐病人在术前术后使用这个部分，但我自己也觉得，哎，这个无可厚非嘛。就像我们有时候，你知道有亲朋好友做了大手术，你们带着鲈鱼汤去看他，好，所以有时候就说你在补充到蛋白质，你补充 amino 嘛，它是促进你的伤口的修复，等等的。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觉得植发术前术后，那你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只是说它可能不会到想象的那么神奇，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听院长分享，真的是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但是就像院长说的，我觉得可能还是心态吧，因为这些东西对身体都没有坏处，甚至会有一些好处。但是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到底是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在使用，好像这才是关键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笑话嘛，就是大概一个女生嘛，然后她可能落发很严重，然后他就每个头发都有一个名字啊，这个 Jessica， 那个 Dory 啊，一根一根 Jessica Dory 一个一个慢慢离开了。对，所以大概有时候卖这种保健食品啊，他其实大家也都是抓住了这种就是受落发困扰的这些的病人，他们的这些很怕落发的心理。当很多人都觉得说啊，那他们的钱就是最好赚的，你要卖什么东西，他们只要愿意都可以去尝试，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医师有没有自身口服药治疗的经历呢？能否跟发友多分享聊聊使用经验与心境？
我第一次手术，然后第一次手术完，可能那时候大概就是只是前面一个 ABC 的 C 型的雄性秃，然后当然基本上你是 C 型的雄性秃，它背后代表的意思就是掉发基因是还好，因为我其实就是只是单纯从前面往后退的那一种，所以那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哎，回去要认真擦生发水啊，那我回去刚开始很认真擦，但生发水你知道擦的头皮很容易会痒，然后我自己又有脂漏性皮肤，就有一擦没一擦，然后后来就好几天擦一次。所以一般病人那种很勤奋在擦，说刚开始擦多久会掉，刚开始会掉比较严重，实际上我好像都没感觉，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重点就是，因为没有很 regular 在擦，所以效果也没有很好。那所以第一次手术完之后，大概过了4-5年，就是觉得中间这边又稀疏，也就比如说我的 ABC 的稀态又往前进，那虽然可能前面种的还在，所以这边又往前的部分的话，但中间就是看起来顶部就中显得比较稀疏，所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那第二次手术我那时候做，我就觉得啊，这样子不行，好，我就开始吃柔配。好，那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也用波斯卡分4等份，其实这个是大家好像
都会，
虽然不是说常规，但是其实是网络上大家最常用的方式。
对对对，
但我觉得4等份，你知道，因为实际上我有的时候是常常被跑，那我放在包包里面，那到最后这个袋子里面只剩下小粉末，都是粉末。
对，
那我想说，这不能这样，不行了。那我们都在建议病人要吃药了，那我还给他吃粉末，我也不知道拿起来喝。那后来我就是没有一个月之后，我就改柔配。那我觉得柔配是蛮好的，因为它价格是高一点，但它确实就是反正就是一天就一颗，然后就很方便，那没有说需要切药的问题。那大概就柔配就这样子，然后第二次手术大概是40多岁吧，44、45，然后后来一直到 四八九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之前有时候会跟病人讲说，等到你慢慢进入到更年期，然后你的剂量可能可以减少。那我为什么会觉得进入到更年期？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变得比较容易易怒。对，然后就想说啊，我一定是进入到更年期了。我是没有去测雄性荷尔蒙，但是我会想说 ，Flastel 我改成两天吃一颗看看。那两天吃一颗好像。又过了四个月，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就是也就这样子。所以这样子讲，我应该是算是比较早进入更年期的。其实讲起来
流眼泪
對對對。然后后来就觉得都没吃，好像也没什么掉，就 keep 住。当然我会觉得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讲这个雄性秃的掉法的话，它其实有时候是跟代谢症候群有关系。然后这个最可悲就是你进入到更年期，然后还有代谢症候群。
了解。
好，然后高血脂、高血糖，然后血压也高。然后当然我经过大学同学他们好好的修理调整，然后后来这些数值都慢慢恢复到正常。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就是说我药物停了，但是是不是药物停了它这个减分的作用，但是因为体内的代谢症候群的这个部分得到了
改善，
所以一正一减，所以它就维持还不错。好，那我记得我在第一集里面我曾经讲过，就是说可能我自身的经验，包括一些我们在开药的习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在去年他是想说口服的 Minocidil， 好，我们讲洛宁定，它是一个 game changer， 就是跟以前的治疗机转都不一样。尤其是我自己的经验，我会发现到了50岁或50多岁的病人，好像常常你只要用口服的 Minocidil， 它就可以维持还不错。去年我又把我的发际线下降，对，想说把它弄得
更完整
更帅一点，虽然已经更年期了，可是还是追求想要变帅的心情还是没变，没有来开玩笑，就做了手术，然后想说，都手术都做了，那就加上口服的 Minocidil 再吃，那我大概是每天2.5 mg， 那我自己觉得就维持的还不错，但我也不是那种什么有 body dysmorphic 什么，其实别人看到你啊，觉得差别很大，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型维持住，符合我现在够用，就这样子就好。
我使用药物的经验其实原因不太一样，因为我本身是骨量不太够了，然后就是说身体也是就是比较毛发比较少，那我们知道说吃口服生发水之类，它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嘛？那所以我想就说，既然可以让我头发保持，然后比较更厚实一点点，然后可能也可以增加弧量，我不如就一举两得去吃看看。但事实证明，就是头发我觉得厚度那时候是有改变的，有变得真的是更好。那当然，我们从它的学理上也知道说，这绝对有可能，因为更多头发保留在生长期。但是呢，弧量倒是没有增加多少，所以很多时候客人在听说啊，吃这个药是不是会有这个多毛症？我跟他讲说，在有毛发基础的情况，确实它是有可能长得更快、更粗、更长。但是如果没有的人，其实或许在这方面是完全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就是说我那时候吃手毛也不觉得增加多少，胡子也没增加多少。那但是副作用倒是有明显的，就是后来有一阵子我想说，那我不要吃好了。停药的时候确实会产生一些大量落发的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非常小心，就是说使用药物的目的跟追求 的想要的结果是什么，需求是什么，才会好好的去落实。
对，那我这边要补充，就是你要讲大量落发，就是不管是洛宁定口服的 Minocidil 或外用的 Minocidil，它其实你假设使用的时间够长，那你只要停药，它确实在之后的2个月都有可能会大量落发。
没错。
为什么？因为它这个成分它会让你的毛它不进入到休止期，那你要把想你用的时间这么长，它其实累积的很多的头发是原本应该进入到休止期，但是因为你用了这个药，它就是停在生长期。可是你有一天你突然把这个栅栏把它拉开了，这些
泄洪了，
对，猛虎出闸，然后大家突然都进入到休止期去睡觉，然后所以你在停止使用的2个月，它其实在那段时间就真的会大量掉，
没错，
但是可能你要健康心态去想，就是说这些掉的它实际上就是原本该掉，本来每天该掉而没掉的，但你现在因为你没有去药物去控制，然后它就一下掉。但是如果说你的头发是够健康的话，其实这些掉的，那你再让它过了4个月到6个月，它又重新慢慢长出来，
因为新的平衡，
然后慢慢就它又恢复到一个新的一个平衡。对啊，所以它确实有这样子的问题。那甚至然后今天我们知道今年的话，辉瑞的 Minocidil 缺药，然后其实那阵子刚开始，其实好多病人换 那个泰国厂、
啊、泰国对对，
它其实好像也很多病人有经历过这样子，但我在想，有可能是这个效价上面的差别、嗯，就是说你用一样的剂量，但是后面的这个药虽然是表面上看是一样的剂量，但是它效价确实比较差，哦，它比较差的话，它就没办法抑制了猛虎出甲，
所以就有
对，那就大量掉。可是我们在观察的话，其实这些。即使是短期大量掉，可是实际上你观察它到六个月，它实际上就是慢慢就恢复了。那常常我都会形容嘛，就是这个羊它只要没有死掉，但是它其实很容易受惊吓，就是你这样给它赶，它就跑到这边去；你这样赶，它又跑回来。那你这些药物的话，你就有点类似你在赶羊的动作，你可以去调控它。我想要大量掉，我就是这个就这样就全部跑过去。可是重点是羊脚不要死掉，它其实它慢慢就又跑回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听说口服药吃了就要吃一辈子，这是真的吗？
大概讲说口服药是不是要吃一辈子？当然，以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Jessica Dory 一个都不能走的
话，一个都不能走，
那你就是尽量是维持这样子 keep 吃，当然是可以维持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嗯。基本上，即使你体内的雄性荷尔蒙下降了，什么都不行了，但是你有这个药物，它就是可以 keep 还不错。那它实际上你雄性荷尔蒙下降，它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攻击的力道，嗯，但是以大部分的人的想法或健康的心态，他会觉得哦，后面假设再掉没有那么多，可能原本是一年退一公分，但是我说好了，今天能够到一年只退0.1公分，那有些病人可能就不会想要为了这个然后长期吃药，只是说他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减量，什么时候能够停药的话，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比较专业的医师来判断。那我们会从你的掉法的家族史啊、嗯、或者说你减药停药之后的这个落法的状况，然后这个照片上面的评估来给你最好的建议、嗯欸、其实我倒不会说一定可以一定不行，因为每个人的话都是会有一些个体化的
差异，真的不是二分法，
对对对、嗯、那针对他的状况建议他最适合的方式才是我们需要做的、嗯、
对，而且即便愿意吃一辈子的人来说了，我们其实还是不要忘记说我们人是会老化的，那目前我们也还并没有掌握到真正所有抗衰老的密码，所以年纪对于头发本身它还是有它自己的另外一个机转的影响啊。毕竟你看两个都是90岁的阿伯，两个都跟吃药没关系，可是有的人可能头发就掉光了，他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雄性落发这个问题啊，对，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头发就还是很健康，所以不能够说因为你一直有在吃药就一定等于你在年纪上面的变化不会在头发上面反应，这也是大家需要有一点心理准备的事情。
所以以后可能要分 Jessica 是老化掉的，Dory 是
被谋杀掉的，
或者攻击掉的，稍微他们两个掉的方法是不一样
的、嗯、真的真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了，因为我知道有网络上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啊，你吃药啊，你去医生看第一次就好，后面自己去买。可实际上病人来看病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啊，就是完全都没有去看他，然后都没有做一些判断。当然一般如果说是正常的状态下的话，其实大家还是可能要定期是给医师追踪，我觉得甚至你要用到什么的药物的话，你还是要来请教哦，比较专业的医师，我觉得是比较好。那不要说，哎呀，我好像隔壁的老王跟你讲说吃什么药还不错，那我就先去买。那甚至女生今天不小心你吃到你不该吃的药，然后如果说今天怀孕啊，对胎儿产生影响，那实际上那真的是后悔莫及的事情。
真的，真的。
如果说今天的影片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希望按赞、订阅、加分享。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有想要问的问题，他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那我们一定会尽快给你回答。我是 DCDC 生法诊所院长朱冠州，
我是 DCDC 生法诊所杨立医师。
你想有法，我有办法。